耶和华你的神必把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你一心一意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把这一切咒诅加在你的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身上，你却要再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31章33到34节，教会圣经625页。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必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同胞说，你们要认识耶和华，因为所有的人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的宣告。请大家再翻到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我必把心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去除石心，把肉心赐给你们，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5页。马太福音5章17到20节。教会圣经785页。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是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若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
大家好，特别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特别的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聚会。我们的也希望在正式结束之后有更多的机会来更好的，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家庭来欢迎和迎接新来到伦敦的大家，或者你是已经在伦敦很长时间，我们都特别希望能够来认识你。我的名字叫做汤姆，也是在这里全职服侍的同工之一。我们也让我们开始之前，让我来先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来给我们带来一个光明和公义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主要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这段经文，帮助我们能够集中注意力，也帮助我们能够确实竖起耳朵来听耶稣基督来宣告的这个信息。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所以大家请把圣经继续的开着，因为我们会不断的回到圣经当中来看这段经文。不知道刚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一个回应。请你可能注意到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开门见山的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他带来的天国和旧约圣经有什么关系？他带来的天国和旧约圣经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我们当中可能大家很多人就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律法，许多的规矩，许多对洁净的要求等等等等，当我们可能随便翻阅的时候可能感觉特别的奇怪，特别的可怕，特别的有距离感，特别的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可能也许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人最不希望的就是一个更多的一些约束和要求，我们更多的觉得可能 只要开心就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常常嘴上会说的。而也许我们在座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也许我们会很庆幸的觉得啊，之前旧约里面这些东西啊，还好只是给以前的以色列人的，还好这些东西是不适用于我们的，跟我没有关系，还好我不用被这些东西来束缚。但是也许我们也需要问，但是耶稣带来的国度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所想象的一样，应该是一个没有要求、没有约束、怎么都可以的吗？如果我们期望耶稣来告诉我们，现在他的国度来了，我们可以不受约束的自由的生活，可以继续的享受世界和肉体的各种的欲望和快感，我们本来怎么样生活的没关系，这个教会我们特别的欢迎各种各样的人，你是怎么样的我们都欢迎，并且我们也不会有任何的要求，不会有任何的期待，之前怎样生活以后依然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或者是以前我们觉得哇啊，还觉得要努力，要让自己表现得更好，但是耶稣来了，啊，太好了，不是靠行为，而是靠信心，所以只要我们心里面信就行了。我们怎么样生活是不要紧的，反正耶稣会怜悯，反正有恩典，是不是？还好我们信的这个不像其他宗教一样，有些规范和要求，要做这个，要不要做那个，啊，还好。但是，如果我们确实这样想的，那不好意思，今天耶稣会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一个可能你不想听的消息。今天马太福音5:20的经文这样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耶稣特别清楚的要求我们的义要超过那些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也许我们会本能的觉得担心，这不是只关心外在行为的律法主义是个靠行为称义的吗？这些不是我们之前经常说这是宗教条款，不是福音吗？这样一个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吗？怎么听起来不像是好消息？而当然，这个消息的好坏可能完全取决于你是谁。耶稣当时的听众，马太福音最初的读者的困惑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会质疑，一个不关心行为的教导会是好消息吗？如果跟随耶稣的人，你经常一天提恩典，什么罪都可以赦免，那么这些人难道不是最后都是一些无法无天、任意妄为、道德败坏的人吗？这会是好消息吗？他们一定会关心耶稣你所说的带来这个新时代，是会要废弃之前旧约的神他圣洁的公正的律法的吗？而旧约圣经，也就是圣经里面的律法这个词常常代指的，那和耶稣的国度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耶稣你是来打破这一切的吗？当然今天的耶稣的这个回答清楚来回答这一点，他的回答可能看起来是很清晰和简单的，但却容易有很多的误解，可能是我们之前已经有的误解会让我们很难理解这段经文，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来澄清一些误解。我们更的是误解耶稣的国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国度，我们也可能会误解律法和旧约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我们也可能误解法利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些误解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都会有让我们产生很多的困惑。所以我们今天来仔细来看耶稣在这里怎么样来解释天国和之前的旧约律法和先知的关系。让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圣经里面大家进来的时候应该拿到一个单章，上面有一个讲到的大纲可以帮助大家来听。我们第一点，耶稣来不是来废除，而是来完成律法。我们来看17和18节，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完成。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过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全部都要成就。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登山宝训的这一个耶稣最长和最出名的这个讲道的这样一个语境之下，这样一个上下文里面，耶稣在这里开始正式来讲他天国的这个消息，他登山宝训的正文之前，在这里澄清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当时的听众他们很可能会误解耶稣，觉得他是不是来带来一个新的东西，一个要废掉之前的东西，他们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对于神的敬拜。但是耶稣想要澄清，他不是来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他不是一个宗教改良家，我们不要误解他的国度，他的国度不是一个来废除之前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他说，不要以为我是来废除律法和先知的。但首先可能直接提一提律法这个词，它是一个圣经里面有的一个专用的一个术语，特别对于非基督徒朋友们，这里之前我也遇到过类似这样一个误解，就是就这里的律法指的不是一般的国家的法律，就还好这个之前的那个和合本的1919年的那个翻译用了一个把我们常用的法律给翻过来的律法这个词，可能它更加的特殊一点，它不是我们指的国家的法律，而是旧约圣经里面的所有，往往不只是旧约里面的条款和要求，常常也是代指圣经里面的最前面的那五卷书，以及之后的先知书和诗篇和智慧书等等。换句话说，这也是当时他们常用的一个代词，就是来指所有我们手中的全部的旧约的圣经，包括里面的律例、教导、预言等等。而对于我们这些现代的非犹太人的外邦的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也需要记得，也不要感觉旧约好像是另外一个宗教的东西。而旧约无论是律法还是先知书，在这里耶稣都清楚地告诉我们，都是比天地都更加永恒的神的话语。我觉得经常可以这样一个想象，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我们现在所看得见的一切的桌子板凳和建筑和社会和地球本身，都不会有我们手中拿着这本书的寿命更长。当然不是这本书本身，而是这本书的信息和里面所说的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律法书如果是汉字的话，像耶稣这里说的，里面的字的一点一画一撇一捺都不会废弃，都要成就。这是神的话语，是特别极其的重要的，这是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和肯定的。耶稣他也是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更喜爱旧约圣经的，耶稣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旧约圣经的，耶稣也是比我们任何人都更遵行旧约圣经的，而旧约圣经也是关于他和指向他的。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如果你想要指控耶稣是一个反对圣经的，是亵渎神的话，那他会直截了当地反驳你。而当时如果真正的读懂旧约圣经、了解旧约圣经和热爱旧约圣经的人，他们一定会盼望着耶稣这一位的到来。而那些被神的圣灵所引导的写成旧约圣经的作者，那些先知们，他们也一定是盼望着耶稣这一位神所应许的那一位的到来的。而路加福音的10章24节，但咱们不用翻，耶稣也对门徒这样的说，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到，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旧约的作者是在盼望着耶稣的来到的，但是耶稣他到来的时候，他是来成就律法的，他成就那几千年以来的盼望。而成就这个词意味着有发展、有变化、 有不同，而是带来一个结果的。如果他来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他只是来告诉我们样样都好，继续的遵行律法里面的就好的话，那么他的到来也是一个多余的。所以耶稣的到来一方面不是来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另外一方面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改变的，他一定是来带来改变的。但对于当时耶稣当时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们，耶稣看起来就是个制造麻烦的，是个挑战他们的传统和旧约里面的圣经律法的，看起来他就是来公然来废除律法的，他来打破当时他们守的安息日的规矩，他来宣布一切的食物已经是洁净了，他宣告圣殿他们犹太人整个敬拜神的这样一个中心的场所要被拆毁，里面的敬拜要终结。当时的基督徒也一定是被当时的人看作是与律法作对的，废除律法的人，他们不守饮食的禁忌，他们不行割礼，不去牺牲，不去献祭。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自己以及新约的使徒们都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而在这一点上，因为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成就了圣殿里面献祭牺牲的要求，已经为他的子民偿还了所有的罪债，所以就不再需要象征性的动物的牺牲和献祭了。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是成就，这样的改变其实是一个成就。而这样的事情虽然看起来像是一个废除的一个事情，但其实是成就，我们不要误解这一点。他来成就了律法本来的要求，本来的教导，本来的预言，这样的成就也是确实是产生改变的，但确实很多事情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的。这不改变的是神的子民如同旧约一样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是为了要靠着信心过圣洁的生活而活着的，他们是来侍奉和敬拜耶和华神的。不要误解，旧约的律法不是只是关心外在行为的，那其实是当时法利赛人的误解，也不是旧约圣经真正的教导。而马太福音后面耶稣也教导我们，旧约律法里面的一切的本质其实就是两条诫命，这两条诫命不是耶稣自己新总结的，而是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本来的，就是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要爱人如己，本来就是关于我们从心里面来爱神和爱人的，不是只是外在的。而耶稣的国度也绝对不是不关心圣洁的生活的，这也是另外一个严重的误解的。虽然耶稣的国度是向所有罪人和不圣洁和污秽的人敞开的，但是进入到耶稣的国度里绝对不是一个不关心圣洁生活的，不是一个没有标准。如果我们要扩展这个话题，这个耶稣到底怎样来成就律法和什么样的律法是我们继续遵守，怎么样理解这个的话，那么好几本书都是说不完的，这个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几节经文其实常常是被称作是很多神学家称作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复杂的经文，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你刚才听这一段感觉摸不着头脑的话，没关系，你绝对不是唯一的感觉这里很复杂听不懂的。如果你刚才睡着的话，现在可以醒过来记一下重点，你还马上就可以跟上。你只需要记住一点，耶稣不是和旧约圣经作对的，耶稣是旧约圣经的先知和律法书所期待的，他不是来废除的，而是来完成律法书本来的要求的。那所以呢，那这和你我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听完之后还是这样觉得，但这里其实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这对我们这些想要跟随他的人意味着什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因此遵行律法的要求，活出超过 法利赛人的义。这是19和20节。我们一起来看19节。因此无论谁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这样教导人，他在天国中必称为最小的。但如果有人遵行这些诫命，并且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中必称为大。当然首先我们可能就有很多的困惑在这里，这是一个听起来特别的严肃，也特别有很严重的后果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听起来一定是要来遵行这样的一些条例的。但十九节里面，那我可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律法这些诫命指的是旧约的律法和诫命吗？那还是耶稣在这里他在颁布新的诫命呢？当然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肯定不是要求我们要遵循每一条旧约的律法。他自己在马太福音后面宣告告诉我们，圣殿本身都要被拆毁，我们肯定不会是要按着律法去献祭去行洁净礼这样的事情的。但是耶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登山宝训后面，我们现在看的这一段是17到20节，但是如果你往后面看的话，21节之后你会看到有各种各样他新向我们颁布的。你们听过有这样的话，21节不可杀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后面很多都是你们听过有这样的话，27节可是我告诉你们等等，他告诉我们很多，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他在这里如同就是在颁布新的律法一样。所以他在这里所新颁布的诫命，其实同时也是对之前的律法的预言和里面本身的律法所指的一切的成就。我们也可以看到，按照他所教导的去行也是他门徒的本分。所以当我们来遵行耶稣在这里新颁布的律法，其实本质上面我们也真正的能够活出和完成之前的律法所要求的一切的要求。因为我们马上会看到耶稣的要求相反是更高的。当然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这个问题，哪些律法我们还是现在依然要遵循旧约的律法的条款的话，这个话题也是许多本书可能都说不完的。但是在这里同样的一点也是，当我们遵循耶稣在下面几章的他的新的颁布的教导，这样的律法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一定的遵循了律法，旧约的律法本来的要求。而同时我们也应当特别的注意这点，如同耶稣刚才所说的，对律法的要求放松的，并且教导别人可以来放松的，这是有后果的。因为即使在这里看起来靠神的恩典能够进入他的国，你也会比那些真正的关心活出律法的要求的基督徒会排在后的。当然在这里也许你没有看到这里所说，没有意识到这里所说的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将来有大小之分，说啊，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样，难道不是应该都是平等的吗？但这可能又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在这里，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完全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奖赏的这一个点，这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是多次的重复的。而这也是我们追求圣洁和公义生活的动力之一。我们圣洁的生活追求律法的义，我们在这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动机，他将会在天国中被称为大。所以耶稣的门徒绝对不是不关心外在的圣洁生活的，相反是比谁都关心从内到外的圣洁的生活的。他们也一定是追求义的。如果你是非基督朋友，你可能听义这个词感觉特别奇怪的文言文里面这样一个概念，但这样一个义的词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术语，也很难找到一个比义这个词更好的一个翻译。因为这个概念其实本身文言文这个概念是挺好的，这个词的含义特别的丰富。我们可以想到一切的美善、正义、道德上面的完美和纯洁、善良、 一切的正直、美好的、光明的事情都可以涵盖在这个意义当中。而耶稣的门徒一定要是渴望这些事情的。就是五章六节之前 Henry 的讲道里面已经提过的耶稣天国的宣言里面所说的五章的六节，爱慕公义如饥如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按照耶稣的教导来生活，其实是更高的标准，更加的渴望能够活出义来，以至于耶稣这么说，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就必不能进天国。不知道我们听到这个有什么感觉？哇，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这听起来好难啊！我们如果是基督徒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法利赛人是一群特别的关心要按照律法的这样的要求来做的特别的表现的特别好人，当时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看起来是特别的敬虔，特别的关心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特别的关心，比律法的要求还要可以更上一层楼，做很多很多更细节的东西，表现他们比普通人都要厉害得多。就如果我们想到一些就是可能对于华人的文化更加熟悉的，你不是只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和尚，你还要做的比那些每个庙里面那些和尚那个方丈还要更加厉害的，你要做最厉害的那一个人，你要比那些人还要更守清规戒律那样的感觉。所以耶稣叫我们要超过法律上的义，这真的是要比那些人更加的小心谨慎，更加的守清规戒律，比法利赛人还要更加的像法利赛人吗？而有可能我们心中想象的法利赛人，就当然换到教会里面和基督徒圈子里面，可能我们想象是不是那些太关注敬虔生活的人了，也是我们可能会有些时候啊，是感觉这些人太律法主义了，太死板了，太拘谨了，他们就完全都不知道享受生活的乐趣，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任何人开始有任何的快乐的时候就马上告诉我们不准不准。但我们会不会其实是把法利赛人这样的标签用来贬低那些比我们更加敬虔的基督徒的呢？因为他们的好行为让我们感到不安，让我们感觉到被审判，而本质上我们却更想和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说啊，那些法利赛人。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天国的人一定是追求义的，像耶稣刚才说的，爱慕公义如饥似渴的有福了。而我们和法利赛人的区别，不是我们不关心律法和圣洁生活，而是比他们更加的关心。如果我们觉得听起来还是我们怎么可能比法利赛人更加的关心公义，其实这可能是我们误解了法利赛人。其实法利赛人他们对于义和律法的热爱，他们对于圣洁生活的追求是叶公好龙。也许这个成语需要给母语不是中文的朋友们解释一下，就他们对于律法的喜爱只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虚假的。而这个成语的故事本来就是关于一个叫叶公的人，他姓叶，他特别的喜欢龙，但是当那个真正的龙来到他家里面拜访他的时候，他却落荒而逃，他就不喜欢。而法利赛人在这上面类似的，他也不是真正的喜爱律法，真正的喜爱圣经里面所带来的义，而是喜爱律法给他们的地位和可以炫耀的事情，和自己感觉比别人更加的圣洁和更义。而耶稣当他带来律法真正的义的时候，他们相反是仇恨耶稣的。如果我们觉得法利赛人他们是正确的理解和应用了旧约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中了他们自欺欺人的圈套。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旧约律法。而基督徒要超越他们的义，其实并不是听起来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像耶稣之前所说的，天国的人一定是为罪痛悔的， 而这样的人肯定也是渴慕和追求义的，而法利赛人他们是截然相反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曲解圣经的，把遵守律法是当作是一个让自己自以为义的一个事情，是可以来跟别人夸口的。他们炫耀自己多么能够去遵守律法，但是其实全部是假把式，假冒伪善的。他们是自欺欺人的，以为自己能够做到神的律法的要求，并且向别人炫耀，以为自己是神所喜爱的，但他们其实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罪有任何的悔改，他们其实是不关心神的义的。我们让耶稣来亲自来揭露他们。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后面23章的23节，是在801页，在这里耶稣来直接的揭露他们。23章23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却忽略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正义、怜悯和信实。我们继续看27节，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秽。照样你们外面看起来像义人，里面却充塞着虚伪和不法。这些人他们是外在看起来是公义的、体面的，但是他们不是畏罪痛悔的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罪恶的事情，他们欺压寡妇，他们贪财，他们犯奸淫，这都是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所揭露的。他们自己认为是属灵里面富足的，看起来是光鲜的，但是内心是充满了污秽的。而如果我们记得之前耶稣说的天国的人是怎么样的话，耶稣说心里清洁的人有福了，天国的人却是心里清洁的，而不像他们是污秽的。而接下来马太福音五章之后面的教导其实也是教训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义上超过法利赛人的。比如说21节是关于杀人的，圣经旧约里面的律法也说不可杀人，这是很清楚的一条诫命。而关于杀人，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也是认为只要说不要真正的杀人，你就可以满足了不可杀人的这一条律法的要求。但是耶稣说仇恨人的，其实你已经触犯了神的律法的要求，罪同杀人。当你的心里面动了仇恨的念头，你已经和杀人同罪。而耶稣的天国的子民却要从心里面去与人和解，真正的活出律法的要求，因为律法的要求是要爱自己的邻舍，爱人如己，不是不杀人，而是要去爱人。27节到32节，我们会看到下一部分也告诉我们，神对婚姻里面的忠贞的要求是不可奸淫，一生一世是忠贞不渝。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是特别能够钻空子，他们教导人也是可以钻空子的。如果我们看当时他们法利赛人的教导的话，特别有意思，这个在历史文献里面都清楚的有记载，就他们自己都觉得可以遵守神的不可奸淫的律法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们的教导就是，你如果看上别人的女人，别的女人不是你老婆的别的女人之后，你就可以用你老婆做饭不好吃或者是长得不好看这样的原因，可以把她离跟她离婚，然后去娶你看上的那个女人，那么你就不算犯奸淫的罪了。完全是钻空子，虚伪的空架子。而神耶稣对他天国的子民的要求却是，对自己不是自己配偶的人都不应该动任何的念头，而真正的活出神对婚姻里面忠贞的爱的美好的设计。所以神国的人要活出比 法利赛人更加义的生活。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难。而其实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真正属于耶稣国度的基督徒才是能够真正的活出律法的要求的人，真正能够按照义来生活的人。而这也是旧约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所教导的，神的子民将来能够从内到外，从心里面来喜爱并且完全的顺服神完美的纯洁的律法的要求。律法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约束，而是真正让我们自由的，让我们喜乐的，让我们充满了圣洁和公义和真正来敬拜神的。而神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要求，这样完美的义的要求，我们也知道是要靠着我们有罪的软弱的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但这也是律法和先知书都预言的，神会让我们能够做到的。而耶稣的国度就是这样的预言的应验。刚才我们读的那三段旧约的经文，律法书里面的生命记的30章6到8节，先知书里面的耶利米书的31章的33节和以西结书的36章和27节，都告诉我们神会把律法写在他的子民的心上。这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强加的要求，而是我们内心的渴望，我们内心的新的态度，我们内心的新的愿望，能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敬拜他，认识他。我们想要打心底里面来顺服他，来去爱别人，来去爱神。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变化，这也是神应许的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你可能觉得你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可能也还不会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可能会也知道自己过去做过了什么事情，你知道你自己心里面有什么样的黑暗，你也许现在也无法自拔，但是你因为这个伤悲吗？悲伤吗？你因为这个哀伤吗？你因为这个而在灵里面痛悔吗？你不再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吗？而是完全的对自己绝望了吗？你在夜里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为自己的失败和罪哭泣吗？你有没有渴望活出公义的生活？你有没有渴望这个世界不再是黑暗的？你有没有渴望自己可以是一个不一样的人？那么太好了，你已经比法利赛人强得太多了，你已经开始超过法利赛人的义了。就如几个月前里我们所讲的旧约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神要垂顾的就是谦卑心灵伤痛因他的话而战兢的人，而不是法利赛人那些虚伪的自以为义的人。当你意识到自己完全的不够，完全的有罪的时候，你已经比那些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人更接近神的国了。天国就是属于你这样的人的，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行为够好而属于天国的，而是都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的贫乏，我们有多么的有罪，而我们多么的渴望能够活出公义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现状，而得到天国的福分。而当我们有了这样天国的福分的时候，也就应该和可以按照天国的样子来生活，这是神的应许。而耶稣的国度像之前 Henry 讲到里面已经提到的，是一个已然又未然的一个国度，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实现。而我们活出这样的义的生活也是一样的，虽然在耶稣再来之前我们无法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按照正确的方向而生活。而神也应许他会亲自的借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活出越来越接近这样一个天国的样式的生活。 而我们就是世界的光，我们就是世界的盐。天国的子民是要比那些只关心外在的行为的表现的宗教徒们更加的光明和更加的公义，有更加光明和公义的心和行为。而天国和天国的人也一定是义的，是纯洁的，善良，诚实，真诚，公平的，怜悯的，温柔的，正直的，谦虚的，节制的。你渴望这样的世界吗？你渴望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吗？你如饥似渴的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吗？那么你有福了，因为你必得饱足。你会要活出满足律法的真正的义的生活。耶稣来成就而不是废弃律法，这对你真的是个好消息。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来废弃律法，而是来成就完全你的义和圣洁的律法。主啊，感谢你，他的国度也确实是一个光明的国度，你也应许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国度，成为光明之子。主要帮助我们真的看到你的天国要求我们比法利赛人更加的义，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帮助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默想和思考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光做盐。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